这个要说这个有信无信呢，已经解释了一部分，就说到呢，这个如果没有杂染空性这个建立，从这个分位上来讲，就是众生呢本质解脱，何待这个呢？修持啦，闻思啦，所以从这个分位上来讲，你要学习要了解，依这个呢，正确的道理真实意，展开对生命现象的观察，才能够清除我们思想上的这种呢死角。这我们一般呢观察的时候，总是观察外的，追求外的，希望这个境界能够训练我，希望这个环境呢，这个得到一定的认同性。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个投影，是一个呢影响。从一般的层面上来讲是相对意，如果从深入的观察上来讲，就是呢完完全全跟你这个内心世界这个想法有关系的，外在的环境对你影响，其实来说呢是呢极其有限的，是这样的，极其有限的。所以像你像这个大乘的一些观察后期发展的时候，将很多这个佛法的道理啊，综合在现实生活里面展开的时候，就形成一种我们现在讲的人生哲学也好啊，就是你通过这些观察之后，你很能够在逆境也好顺境也好调和你的内心世界，转换你这个心念之后，那么这个跟境界的这个对应性协调性呢它就有了，它就不会像你这种错乱认识的时候，坚固认识的时候强烈的碰撞起来，那么这个心思改变了，行为改变了，环境也就跟着转化了，是这样的。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心识现影，这个呢境界心现，也是相通的，也是有这个呢一致性的。不过就是说在一般的初期的这个分析的时候，观察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很难突破自己这个呢定性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境界跟我的心识是相对的，境界是这么真实的存在的，我这个一定是要改变好境界才能够改变心态，就是在一定范围来讲确实是如此的，所以这里讲说这个杂染性的分位啊，就是从这个因果相对作用上来讲，那要是没有的话呢就已经解脱了。此若无清净的功用因无果，就是说呢这个呢转染成净，这个呢超越了这个呢能所，离了这个能分别所分别，就能够转染成净，就是清净的空性，不是染污的空性。通过这个修啊，对治作意之后啊，体证到真实性，那么就是这个不再迷惑了，不再颠倒了，这个三界呢，这种种的心心所呢，这个现起的时候呢，它是跟真理相应，跟这个呢真实相应，没有这个迷惑颠倒，就比如说，这个我身，我身呢是遍计所成，建立在这个四大为空的十住其中，认为一个实有体，这样子那样子的一个建立，观察了这个影像的这个相对于建立的时候呢，就不再依它为呢中心点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观察到的这个影像变现的这个因素，以及这个影像变现呢它在遇到这些环境的时候，做这些思考观察的时候，这个呢不断的在变化改变，力量在加强，力量在减弱，力量在消除，那么就是这些烦恼啊就开始萎缩了，消除了，这是从这个我体有上在观察，观察的这个遍计性所成立的我体有，所成立的这个我体有，那么就有 清净的作用。如果没有清净的作用的话呢，供应供用因无果，就不会说有这个圣果啊、那就没有办法建立呢这个呢差别，建立防圣的差别。真理真实性防圣等一，没有差别。但是从迷雾的这个分位上，有染有净可建立，不是空性上有染有净。前面说到这个色相的时候，你分别所分别了，依他起性为色性，这个能取所取呢毕竟无。依分别所分别了而现起的这个分别妄想心呢，它是怎么样呢？它是有的，它是依他起。还有一个有是什么有啊？还有一个有是真实有，也就是能取所起无，能取所起幻，这个真实空性是有。依他起的话，它这个相对生灭了，有呢它不是真实有，它是如幻有。为什么说如幻有呢？因为它这个心识分别的这个对象是错误的，这个对象呢是颠倒的，所以他这个想象这个想法心里的这个活动呢是虚妄的，是少分有少分乱识，乱识就错乱识了。这个错乱识要纠正，就必须认识到错乱的本身，要反观自心呢。你不是说这个当寻求于外，反观自心，反观自心呢它这个活动呢跟这个影像的关系超越了，与真实性相应的时候才是净依他，由这个少分乱识的纠正，那就转识成智了。这个时候心识作用呢是正常的了，不然的话呢是不正常的。转识成智正常了，才能够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呢有正确的一个呢取舍正确的一个呢这个呢是心识的这个作用的现起。那么这个相对应的话呢，就是与这个圆成实性相应。所以圆成实性呢是真实性，它不是如幻，它不是依他起，是这样的。这个依他起主要是讲心识活动的这个作用的这个本身是这样的，它有错乱，它有正确。错乱的时候叫妄分别识，这个转染成净正确的时候呢，那就是无分别智，真实智，那起这个相应的作用的时候，它有两分呢，一分呢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现起的时候呢，相对着这个分别这个差别这个种种心识这个变异下没有，只有后得智啊对智立观这个所现起的这个影像，如幻，在不以它为真实的这个厚德之上，这个比较明显。那到佛的时候呢，到佛的时候是大圆尽智，一切圆满，甚深佛所行，这个非于所能领，不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凡夫啦，一般的这些角度啊所能认识的。那当然是说这个是究竟真实的状态，那么它就有这些殊胜的作用呢，就有这个实力事无所谓十八不空法了。在讲十四空的时候，最后一个空呢就是指一切法空，为什么对这些真实法一切法也观它为空啊？这个在说这一个差别空的时候，这个具体来谈的时候，就是说你所要追求的，你所要去向的，还是一个呢对象性的认识，概念性的认识，不是跟实际相应，不是跟实际符合，所以要进一步也展开这个影像观察，才能够是观一切法了，观一切法空，所以这个颂呢就去解释为什么要建立后面两种空，在圣在凡的这个差别呢就能够建立，就能够建立。论曰：若诸法空，未生对治，不容杂染者，无容杂染者，一切有情，无容，无容杂染者，一切有情， 不由功用，因自然解脱。这是解释啊，众生为什么迷惑颠倒呢？就是因为众生呢、啊、所知啊不真实，众生没有起这个对治，没有超越这个呢妄想象，没有超越这个错乱想。如果是说了这个有情的认识了，他也是清净的空性，他认识的这个也是真实空性，这样的话呢就无容杂染者，就是不容有杂染，就是说众生也没有杂染，众生也是清净，众生也是清净，不用对治就清净了。那这样的话呢，众生就不用修道，本质清净，本来现成，不要修了就好了，个个都是呢，证得圣位了，个个都是成佛了，证菩提了，不是这样的吧？所以他是没有这一志向呢，这个分位说杂染，这个是论呢、啊、进行这个解释。如果依颂文里面的这个意，这个认识的时候，那这个基本上呢，论这个解释上所说嘞，就知道了，这个是一致性的，一致性的，所以这个事情呢，确实是比较微妙的，也不容易呢，观察到。当然是说有定的人呢，比如说他有基本一些练习的时候，他容易观察。比如说入定的人，他这个身体感受，他的思想认同，跟我们现在一般的这个思想感受、生活认同呢都不一样的，那么还有说世间相对的一些经验，在某些人呢，他有这些经历的时候，也会造成他的这个嘞感觉，发现到，我们所谓的真实，我们所谓的生活，并不就是如此而已，他跟人的生活观念、习气观念，这是有一个参考的，这是有一个参考的，不是以我们现在角度上的这个认同为标准。就比如说呢，吃东西一样的，小的时候拿个花生呢、拿个糖呢都吃得很喜欢，你刚开始接触这个宇宙，接触这个生活事物，生命先来嘛，然后你慢慢年龄长大，今天吃明天吃，你一天有一天的这个变化，可能以前喜欢的后来就完全不喜欢了，甚至于你某一期间呢吃某个食物吃的特别多，都吃烦了，那么这个没有接触的人呢，他觉得新鲜，觉得很好吃，但是你这个吃烦了的人看了就怕，一听这个东西就头痛，这就是跟你的这个心识作用的心识变化了，这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说认识到这个细微的层面，但是这个细微的层面呢，在变法法心论里面说到啊，称为是常随逐相，常随逐相就是跟着我们跑的，我们跑到哪里他跟到哪里，跟着你走，你不要认为你可以摆脱得了，那要摆脱得了呢，就要依佛法这个讲的唯识的理了，你才能够超越他，才能够摆脱他，不然无法摆脱他，如影随形的，你走到这个地方跟到这里，走到那个地方跟到那里，像我们众生如果没有这个真实性的认识，没有把这个底层性的这个事物贯穿到的时候，你所谓的这个研究，所谓的思考，所谓的种种的这些努力，基本上上来讲啊，就是徒劳无益的，只是维持你这个色身生命而已，维持你的这个世间存活而已，你探索不到，触及不到这个生命的真实存在，生命的这个本身意义。那如果以唯识这个观点是常随逐相的时候，就是说了这个常随逐相是讲我们心在认识事物的时候，认识事物的时候就是有这个嘞认识作用，这个认识作用一起的时候，它就毕竟要建立什么，要建立认识对象，你不建立认识对象怎么成为认识呢？你没有办法认识，正是因为你有所建立才所认识，所以说佛法，因为佛也不得已啊，所以我们众生都是以文字啊，以语言思维啊，以这些观念啊， 来想啊，来分别了，所以也要权巧方便，不得已而为之呢，也跟众生说法，说这样说那样，这个建立呢，能够为认识月的止，认识月的止要建立，所以我们就是要有这个概念性的建立、观念性的建立啊，以种种这个呢内容内涵呢为标准。其实这个内容内涵为标准，是我们人为的一个设定，就好像我们讲说开车从右边走一样的，就是设定而已，它没有什么可不可以的，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的。如果没有这个设立的话，就没有凭据，没有依据，任何的理性的事物也好，或者是这个感性的现象的事物也好，这人都是在认识的同时啊，建立起他认定的这个对象，然后产生这个判定的标准，就有这个判定的标准，有这个判定的标准的时候，就形成种种思考模式啊，种种认同呢，那么就是息息相关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任何一个思想的这个反应，那么在这个扭曲反应比较强烈的时候，就形成一个人呢强烈的这个情绪波动，这个烦恼的这个呢升起，如果是平稳一点的时候就少一点，就这个样子。所以这个认识性认识作用是常熟的一些常随逐相，那么要打破它的时候呢，这个唯识的观点就是说要常依这个理啊道理啊来发现你所谓的认识对象是依你这个建立标准产生出来的，建立出来的，你如果说没有这个相应的建立标准，你不可能建立东西，那么在这个唯识这个八识里面讲呢，就是识种子，你有什么样的识种子，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认识，那么细微的来讲就是变现这个根生七界了，粗分的来讲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主观认同，每个人的主观认同，形成种种千差各异的这个呢，这个分别，那就是有别相，有共相，共相就是根生七界的这个细微的认同，别相呢就是我当下了这些心念呢，比如说我是人呢，我就是人的想法了，那么人和人还不一样，这个人和那个人呢有不同的认同呢，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说，生活的这个种种具体现象，这个家庭的观念、家族、国家、民族、地球啊，这个太阳、月亮啊，这个地球的这个这些关系，它都跟人的这个基本观念设定有关系。你不加分别的话呢，就不会认识到这一层面。只是佛法是偏重于从这个人心的心识的这个根本转变来探讨的，所以这这个一般普及性的、广泛性的这些标准讨论，世间的一些学问讨论的时候，就是会相对来讲不涉及那么广，不涉及那么多，因为你心识的一个根本转变，这个超越了之后，端正了之后，才可能涉及到这个相对事物的这个差别现象建立，不然的话不涉及到，你要从根本上呢着手，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解决了以后才其他的这个问题了都解决了，所以这个凡夫呢，他这个呢是对治未生，对治未生，所以这个对治未生呢是杂染位，空性的杂染位，一切有情呢它需要功用，也出离要超越，是这样的。若对治已生，这个差别就是迷雾之间呢，对治已生的话，意不清净，则应求解脱，勤劳无果，如果是这个无法获得清净，那修行就无益了，那不用修行了，反正你认识了也就是这样子而已，认识的并不起作用。但实际上呢，这依这个道理来说呢，由这个生死杂染转还这个清净圆正这个佛果，就是要呢这个呢发心闻思，然后进行这个修正呢， 达到超越，达到圆满，这样的话呢，就是勤而行之了，就有相应的这个效果，不会无果。所以这个就是从这个十缘起的角度，心识对事物认识的时候，这个活动当中，从它本身染污的层面、清净的层面来进行呢设立，来进行定位，进行呢这个呢讨论，这是唯识比较的这个呢中心的地方，就是从这个中心为展开的。它跟其他的这个观察方法呢不太一样，它就以心识这个活动、心识这个缘起的这个现象为核心来这观察，为核心的观察，那么建立这个无性空，建立这个无性自性空，就是有这么一个嘞意义，这个内涵，这个内涵意义就在这里，但如果从空性本身来讲，法尔如是，真理就是这个样子，不是语言分别了，名言相，所完全能够符合的，语言，思维名言相，只是相似的，能够揭示，以及呢，能够指出我们这些相似相这个弊端，依这个观察呢，超越离开。原来的这种错乱，原来的这种颠倒，这就是唯识的这个呢，主要的这个呢，发展方向，它这个观点，那么这个说完了以后，继而宋曰，继而的就是说，这样了，把这个安立啊、无心自性空啊，这个意义啊，就讲出来了之后，是要这样的时候，那么就又再做一个宋，非染非不染，非净非不净，心性本净故，由客尘所染。就是再做一个总摄，前面是分说了，说这个差别相呢，有这个有性，有这个有性空无性空，有杂染这个嘞清净的分位。那么总说的时候呢，是非染呢非不染，不能说是染，不能说是不染。如果从众生唯有为对治错乱的角度上来讲，非不染那是染的。如果从空性上来讲，空性这个呢超能所离思维分别，离相妄想相，离相对象，就是指呢离这个呢爱无相，离这个能取所取相，所以不能说这个嘞空性实相是染的，所以非染。非净非不净，非净非不净，非净非不净，不能说就是净。如果众生本净，众生的这个错乱当中呢就是净的话，那么他就不用修了，都是现成的了，所以是呢非净，非净在众生位。虽然这个真实性是离这个能所分别的，离能取所取的，但是众生的偏执了、颠倒啊，在他的心识活动里面被遮蔽了，被覆盖了，所以他这个一圆相的时候呢，就将这个相扭曲了，不见真相，唯识错乱，所以非净。那非不净的话呢，就是说了。这个真性呢，你要与它相应，转染成净的时候，它就是净的，非不净，它就是净的，不是不净，心性本净故，由客尘所染。那么这里就是把两个层面揭示出来，为什么会形成非染非不染，非净非不净，有杂染生死和有这个杂染空性和清净空性的这个呢分位差别，这个分位差别是由两重来说的。一重的话呢是心性本净，心性本净，所以这个心性本净呢，在般若经里面讲说，一切法呢，自性清净，不生不灭，自性涅槃，那么在如来藏里面也讲，本有觉性，是真实性，唯识里面，在这个三自性在深入观察时候说的时候， 也说这个心性本净，种种烦恼呢称为课程，它有这个一致性。但是从安利的角度发展的这个观察方法来讲，跟其他的又是不一样的，不是相同的。那么这里的话讲这个心性本净呢，是这个我们这个心是怎么样，心就是设了心所了，心就设了心性所了，就是心性所。心性所的话，它既然存在的话，它就是依这个自证呢，就会变现取能取所取，就万分别了。而万分别的这个性，就是讲的它真实性是怎么，它的真实性心性，就是呢无能无所的，无能所知性的，这个无能所知性呢就是本净，就是在染的在颠倒的众生当中，你这个虚妄分别了，从来就没有过，只是你从来没有醒过，不知道它从来没有，所以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心性本净，心性本净就不能拉扯到说，哎呀，这个心性本净呢，众生的本净，众生没有烦恼，不是，众生有烦恼，众生有复杂，众生有颠倒，但是呢，他这个在染的时候，这个颠倒的这个错乱意识状态里面，所谓的这些存在，也是这个呢龟毛兔脚。也不能够说它有真实可得，如果真有真实可得的话，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呢幻灭清净，你证得真实的时候也不可能清净，如果可以清净的话呢，那就成了断灭了，将原来有的东西灭掉了，不是，是本来即无，就本来无的，就我们你看人这个生命里面，在接触这些事物的时候，建立了多少多少的这个镜像观念，但是哪一个镜像观念是有实体性的，是能够实体有的，没有一个是实体有，它从来就是虚幻，是从这个真实性相应上这个层面上来讲，是心性本净，由课程所染，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讲课程所染，课程所染，就是众生的烦恼，众生的无明的复常心，把它染污了，就好像前面举的水的比喻一样的，水是清净的还是不清净的呢？水是本净性，水就是水，那水没有什么我染污不染污的，它是清净的了，非垢非染的，那么这个尘土掉到水里面了，变成混浊了，那么就是垢染了，把这个过滤之后啊，尘土没有了，水又清澈了，才显示出水的本相，没有显示出水的本相的时候呢，这些课程在的时候呢就变成混浊染污，所以它是有两个层面，所以从心性的这个层面，真实性原则性的层面是本净，所以从众生这个颠倒错乱的角度上来讲是课程的烦恼，但如果他那个无明啊觉悟之后就转为明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清净了，所以禅师里面讲说，古今未磨是如何了，古今未磨的时候就是不能照任何相嘛，一片黑暗吧，什么都照不了嘛，古今已磨之后呢是照天照地，一切应现出来，我们众生转转禅境的时候，这个智慧就开花了，他就与一切镜像呢没有这个的障碍，没有这个系缚，就能够获得自在，所以这里呢就是也指了两个层面，楞曰，云何非染非不染，以心性本净故，就是以心性本净故了，就是说呢，心性呢，不能说是染，不能说是不染，不能说是不染，就是课程所覆称为染，那么这个呢课程不覆了称为不染，那么从这个心性上来讲呢，没有这个相对，云何非净非不净，由课程所染故， 课程所染故呢，就是它复常性，复常性呢，复常出真性了，不能说真性是净还是不净，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两个层面，四明成立，空异差别，就是这个呢，就是成立了，空异差别，这个是总结，总结，那么此前空异总有二种未相安立，那就是，此前空异啊，那就是有两种啊，一种呢是这个相，一种呢是这个安立。那么这里解这个空义的时候啊，就是说先说虚妄相，然后再说这个真实相，虚妄之后再说真实。那么真实的话就是讲这个空相，讲实相，那么就分成了五重义了来说的。第一重义呢是说了这个空相，空相就是离这个能取所取相的空相。那么说这个异门相，这个相应的异差别相等等这里。那么这个其他四门呢是属于这个安立相，安立相，具体来说的时候，这个空呢，所显示的空性呢，以及染污清净的这个关系啊，是怎么建立的。这个其他四门呢是安立相，是安立相，就是这个呢，消除了在空性上的这个迷惑。不然有的人说，既然本净何来染污呢？染污和清净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呢？那么这个从非染非净，从这个非净非不净，非染非不染，这个呢心性本净和无明复常，这个妄想颠倒相应的关系，就能够了解，就能够了解。那么这个相复有二，未无即有，那么这个相的话呢，再说的话呢，有两个，这两个呢就是回应呢，初诵的这个第一句啊说无。就是说第二个呢说有无，这个有相无相，相复有二呢，就是说相呢是有两个，一个是有相，一个呢是无相，未无即有，空性有相，离有离无，离异离异，以为其相。就是最初讲这个空相有相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有相呢？就说了离有离无，离一离异，这个就回复到前面的这个观察了。为什么说离有离无呢？离有的话呢，就是离这个增益值做对峙，这个就是说呢，我们万分别所起的这个呢能取所取，所谓的这个辩解出来的这个呢有，是呢非有的，是不真实的，是我们这个戏论的所成。那么这次说这个有无相，说这个空性的这个相的时候，那么离无的话呢，就是说了这个有什么性，有这个无碍所显之性，就是前面这个能取所取无性之性，所显之性，为这个呢空之性，就是也不能说是无，不能说是无，不能说是有，就是非有非无，离这个呢一离这个有性，离这个无性，无碍取，有无碍取之无，所以称为呢是这个呢无离有离无，离这个一离异呢，就是从这个空性呢空相呢所显呢，它跟这个妄分别遍计值啊虚妄分别的这个关系上来讲， 所以这个空相呢，它既不是跟这个呢能所取的这个边际性是一的，所以离于一，也不是说是这个二，是离于一，这两个完全不相似不相关的各有体的，不是，就是指前面这个呢边际性无，我法性空，这个是离一离一这样的，就是讲这个有相无相的这个呢关系，以为其相，这就是呢空性相，就是空性相。因自安立门即一门等，安立门呢即一门等，就是一门呢一门一啊差别相呢，这个相应的这个所成立义啊，那么这个是呢空的这个差别相，这个相呢到这个地方呢空性相呢就讲完了，就这一部分，这一抽从这个自相上看，然后从这个差别上看，那么总的来说呢，十一颂讲空性相，前面九相，这个呢讲这个呢虚幻相，有相无相，色相，这个这个入方便相，差别相异门相等等啊，那么这里呢是无空相，空相呢以五相来说，这就是这个辩中辩论当中呢变相品的主要内容，这个也是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部分，然后才是呢第二段，就是第二品呢，一共有七品嘛，第一品呢是变相，第二品呢是变障，那么第二品变障的时候啊，又有几分，有几分，主要是从这个所知障，这个嘞烦恼障为展开，然后具体的讲这个五障呢，九劫障呢，还有这个修行当中呢这个相应的这个障，这样来叙说这个嘞障的内容的。那么这个第二品呢就是变障，先是了解这个呢虚妄相，了解这个空性相，从相貌上这种种法的这个相貌上认识，认识了之后呢再依这个相为一啊，再说这个障和真实，障的话就是障碍的意思，这个障隔障的意思，就好像这个东西啊在前面，但中间呢我这个筑了一道墙，这人就没有办法穿过去啊，就不可能呢去取到这个东西，那这个就是有一个屏障的作用。那么这里障呢就是说呢，你在这个认识真理契入真实的时候，为这个烦恼啊无明啊这些了颠倒错乱所知了，站住了，不能证的真实境，不能证的真实境，那么这个就是将所知境呢复藏了，这个智慧也就不能呢升起来。那么这个障呢是广泛的，既有这个道理上不正确的认识，也有一些事项上的影响，站住了，这个所以说这个学习大乘佛法了，学习这些道理的时候啊，这个要有智慧之良，要有福德之良，都是要有。比如说这个智慧之量少了，你对这个空性义，对这个唯识的道理，产生不了相应，你思维不到，觉得很困难，就是你这个慧之量呢不够，慧之量不够，那就是要多读诵啊，持诵啊，对大乘义啊有这个嘞殷重心、恭敬心，你这个长期的这个培养呢，你的这个慧之量就会升起来，就会有，所以有慧之量相的人呢， 他有这个力量呢，是的，而见而欢喜，好要这个呢，了解听闻这些道理。那么这个福资粮的话，你就要有因缘了。比如说你要来学的时候，结果呢事情很忙呢、啊，或者身体不好啊，或者这个其他的事情太杂太乱呢、啊，就是没有这个时间呢来学，或者学着学着是身体不舒服了，没有办法能够持续，这个根深呢不听使唤。那么这些都是从广义上来讲，都算是障。你要有欢喜心，如这个道理能够懂，能够为具备种种的条件，比如说你想了解，没有这个环境学，没有人来指导，没有这个善友啊互相这个交流，那或者是一些恶友啊，人家说你学那么辛苦干嘛，不要学了，走吧，这个去做点别的事情就好了，或者是说了，你这个嘞，学了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的用。那么这一说了之后啊，那你可能心就退了，种种的这个情况其实都属于障。那么在这个后面呢，逐步逐步解释的时候，讲的时候，就会一层一层的讲到，有的方面呢是属于这个慧的障，有的方面呢是属于这个福的障，就是二资粮都要具足啊，这行，就是你既要既要呢这个升起这个法喜好药心，去勤求勤求精进，同时也要呢培植于善法的因缘之粮，这样才能够消除的障碍。那么如果是说再进一步来讲呢，根本性就是说了，你能够气证真实圆满这个呢菩提，与之相对的一切障碍都属于这个呢障的存在，这个字就不生了，涅槃就不能够证得了。由这个呢意识所以建立障的你，那么这个变障品，变的话前面讲是显了之意，就是不清楚的了让它清楚，不明确的让它明确，这个就是显了意。变的话又称为辨别分别意，就一个事物人说了之后，我不确切的知道，但是我进一步啊就问他，进一步来观察他，这个就了解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很清晰了，这要辨别分别。那么这个辨障呢，就是对于种种的障，种种的这个呢情形要了解它，知道它。那么在辨障品呢有这个呢比较详细的广泛的阐述介绍，那么立这一品的名呢为这个辨障品，以辨其相，障尽当说。前面说了这个嘞相了，那么这个嘞认识这个基本境了，有杂染的，有清净的，有这个嘞三自性的这个说啊，对于这个镜像的分析观察，那么这些相貌都知道了，那肯定是知道要由这个杂染转向于这个清净。那么杂染转向于清净的时候啊，这个就是会有种种的这个障呢，如果这些障能够超越能够消除，就能够转杂染向清净，就是在这一品来说。此一品中大文有三，这一品当中啊有三个部分，就是这个辩障品初结前起后，就是初开始的时候呢，结束前面这一段呢，再说后面引发论端，这个本身呢，这句说这个以辩其相呢，占经般说了，这个就是结前身后，先总结一下前面说的都是相说完了，就是说这个障，那就开发论端了，那这么下面呢就是解释这个颂文，就开始这个一宗正事啊，就现在进行这个解释了。解释了之后呢，这个呢，再这个总结，就是总结善意，所以这个藏品的内容呢分三个部分，从这个颂开始呢是正宗这个呢解释之前 一正宗是结识之前，出也，宋曰，俱分即一分，真圣与平等，与生死取舍，说占二种性。这里呢讲了几种情况了，俱分占、一分占、真圣占、平等占，这个与生死取舍占，就是一共呢有五种占，有五种占，俱分占，俱分占呢是所知占呐、烦恼占呐、都包括了，这个是俱的。一分占呢，烦恼占是一分的，烦恼占的话就是占这个嘞，涅槃，占那个解脱。那么真圣占呢，就是烦恼某一方很强的、很重的。平等占的话，就是说这个友情呢，它各种烦恼都是比较均衡的，差不多的。平等占，于生死取舍占呢，就是取舍于生死，这个取涅槃、厌生死，这是一种占，那就是有五种占。那么说占二种性呢，就是总说来讲呢，这个占呢就是两种，两种占而已。此即前第二当正宗是，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正宗是。此一品中和十七颂，就是说这个辩战品呢有十七颂的，十七颂的话呢，十能作中虽有二颂，四清旁引非根本说。十七颂中这个合分为五，也就是说了这个十七颂呢十个呢是十能作中，就是十个能作能作战的，这个有为二颂。四清旁引呢，就是旁征博引，引述其他的一些义了啊，非根本说，就有管说。那么十七颂当中呢，这个合分呢为五，就是有这个五个。初一颂呢名俱分等五障，这个是一个部分名五障。次有二颂呢名正加行障，就是加行的时候啊所起的障，就是正起加行的时候，正起加行的时候，就是这个修行呢观察了这个加行的时候，他所起的这个障呢是九劫。次有六颂半名因障，因障就是因地当中啊要成就这些呢法，成就这些呢作用的时候，他会起这些障，约十能作因以变占体，就是从这个十能作来变，就是有六颂半。次有六颂半名觉分，六度十地别占，因地占，这个是呢这个觉分啊，六度啊，十地啊，觉分的话三十七菩提分呢，那么是与这个声闻修道啊相共的，六度呢是大乘修道啊，十地呢是大乘这个嘞位置了，修果的不同了，那个当中呢种种的障。所以这个六颂半呢分三个层面，后有一颂结归二障，就是后面有一个颂呢就是结归二障，许灭解脱故许说义，就是说这个灭了解脱了，这个嘞你要能够证灭又能够得解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要这个破除二障，要把这二障呢说出来，知道这些障你要消除了才能够灭解脱。然下总结文义，文以义断分故为十一，就是下面呢这个呢接下来就说一个总结，这个文的话以这个义做分段来分的话，就有这个十一。能所占体个别故，就是能占所占的这个体也不同， 这个能战是哪些，所战是哪些啊？能战的话，就是这些烦恼啊、所知善的错乱迷惑啦；所战呢，就是你能够这个呢，转移清净啦，乃至灭邪脱啦，相对应的这些法了，能战所战个别了。经此所说啊，经此所判，以文义合名，断此为论，物分为五，就是说呢，经从这个文义上来讲，分段次第来说呢，分这个五种，先说这个嘞，五战呢，再说九劫，再说阴战，再说这个嘞，这个绝分六度，十地战，最后呢做一个嘞总结。那么这个第一松呢，就是明俱分等五种战，就是说这个俱战分战这个嘞五种战的这个不同。上面三句呢是说这个五战的体，下面一句呢是说这个嘞所战的这个嘞人，所战的人，这个虽出战能俱分色境，然越别异更分于四，就是说了下面一句呢说这个所战的人，这个把这个战的能啊说了，说了呢这个以这个俱分呢，就是色境了，但是呢具体来说了，依这个具体来分别了，就有其他的这个四种，说俱分的时候实际上所有的战都包括了，但具体而论的话，在这个修行善呢、解脱善呢、证这个菩提善呢，就有种种的这个差别不同，那就一分真正平等、取舍生死等等，有这些，那么这个是对下面要讲战的这一部分，基本的这个嘞纲要，就分五重义，先说五战，再说加行战，再说阴战，再说这个能作战，最后呢做一诵呢做解，做一诵呢做解，就一共呢有五重。第一重当中这个俱分战呢，论曰俱分战者为烦恼战，即所知战，于诸菩萨种性法中俱为战故，这个一分战者为烦恼战，战声闻等种性法故，这个论里面就开始解释了，这个颂呢俱分即一分，俱分是讲什么呢？俱分是说这个烦恼战，所知战，这两个在菩萨法当中啊，都是为障，都成为障碍。你要这个修菩萨法，要成这个无上菩提，证无上菩提，那就要出离这个俱分障，就是烦恼障也要出离，这个嘞所知障也要出离。烦恼障、所知障呢，这个名义力呢，不一样啊。这个如果联系六力合事里面讲的哦，烦恼障呢是持业事。所知障呢是依主事，就是说了这个障这个定义上呢有所不同。烦恼障的话呢，就是说是持业事，就是烦恼本身就是障，烦恼本身就是障，我们有烦恼啊，这个就形成心里面的结了，产生种种的这个障碍呀，就会这个滋润这个业力。产生种种的业力，那继续流转生死，所以烦恼它本身呢就是障，障呢就是前面讲了说障碍的意思，隔挡，这个阻碍障壁的意思，不能够让你呢从此处通达到彼处去，我们有烦恼的话就是不能从这个生死啊通向于涅槃，这个离于种种戏缚啊或者解脱，就被这个烦恼所占住了，是烦恼就是障，烦恼障的话主要是说了依这个嘞我之烦恼， 然后起这个贪嗔痴啊，这些种种烦恼，有这个见惑思惑，然后在这个生死里面呢流转，这个是烦恼障。所知障呢是这个依主思，就是他与所知上呢，与所知境呢，这个呢不正确，错乱了，那么就形成障碍。这个所知本身并不是障碍，所知你如果是通达了，正确了，障碍也就没有了。那么烦恼是烦恼本身就是障碍，所知障的话呢是依所知啊错乱，依所知不圆满，形成的障碍，那么这样叫做呢所知障。依这个唯识的观点呢，所知障的话呢就是这个障菩提，就是大乘菩萨呢他要为破所知障，消除所知障，能够为观察了四出世间一切这个嘞有漏无漏，一切善法一切无有为无为，都是呢这个嘞与心识相应，心识所变现，心识所安立的，不住于这个嘞镜像为真实当中，超越这个能取所取，不依于这个嘞所知境上，这个嘞错乱想错乱相，证入嘞究竟真实，证入这个究竟真实，那么是突破这个嘞所知障，突破所知障，所以才能够为这个嘞将一切这个所知境上的这个障碍啊消除了，这个法之种子呢尽除，这个圆成呢甚至圆成甚至，他要是这方面不清，这个不消除了，不净除了，就不能够成无上菩提。那么这个于诸种现在是菩萨法中呢具为障，具障的话就是在菩萨法来讲呢，烦恼障也是障碍，这个所知障也是障碍，都是障碍。依分障者呢为烦恼障，烦恼障障声闻等种性法故，这个依分障呢是指这个声闻相应的障声闻，声闻的话呢是这个厌生死，正涅槃，那么要断生死的要出离生死呢，你就要断出这个烦恼，烦恼在，染着生死，就不可能获得涅槃，所以这个声闻的解脱了，他要为这个断除烦恼，消除烦恼，那么他是以声闻种性为障碍，但是他这个法执障碍呀，不在这个嘞声闻上设立，因为声闻的话呢，他只要这个断生死就行了，证涅槃就行了。菩萨的话进一步要生观察了，生死涅槃呢了不可得，这个生死涅槃呢为是遍际，犹如幻化，所以真的这个圆满的真实意的时候，要这个嘞具障的这个所知障也要破除，这个时候呢才度生呢无众生可度，前面讲的十八空十六空，那个上空呢无际空呢等等，不厌生死不生有情，于一切境下能够为消除颠倒想，那么声闻的话呢是这个与有情心心所善，不建立呢这个有我，不建立有我所，那么我所破了，我所超越了，观察五蕴呢唯有是我了，就不依这个建立中心，不依这个来建立自我重视了，产生这个来贪嗔痴了种种烦恼，我知啊我想啊我知习气也不生呢，就不推动这个轮回的力量。而菩萨呢是要身见大乘空义， 了一切境，了一切相，如幻如化，非有真实可得，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就能够有大圣的殊胜勇猛心，就是长期啊度化众生呢、啊，这个悲怨无穷呢、啊，无尽呢、啊，因为度众生的事业，度众生的行为，以及所这个度的众生，都是心识投影，相缘所现，本来空寂，自性涅槃，无住涅槃，没有生死可厌呢、啊，没有涅槃可证呢、啊，所以与所知境上这个呢，复常性也突破了。所以这个大乘这个殊胜意啊，这个菩萨呢，他要是呢，这个修行的话，也要突破。所以在菩萨法上，烦恼障、所知障呢，都是障；在声闻法上呢，这个所知障不是障，烦恼障呢才是障。他只要消除了烦恼障就可以了，厌生死呢，就涅槃。所以这个相应的愿心呢，相应的行为，他要完成的时候，这个就是有他的一致性的，发愿生死的心，所以他能够消除断除我执烦恼就可以了。他如果发无上菩提心，要去度众生，如果他没有身见空性，这个了一切境呢，是变现。非真是有，那么这个就容易呢，住于这个相上，就不容易呢圆满之良，乃至于最后呢，这个证的初地啊，乃至于证的这个佛果了，无上菩提啊，所以愿和行，这个行和观，观之后成熟与这个证呢，它有一个呢一致性，有这个差别性。今天呢就说到这些。